我们今天诵读的经文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五节和创世纪十五章一到六节。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一同来诵读神的话语。创世纪十二章一节，耶和华对亚巴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也必使别人得福。给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去了，罗德也和他去了。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已经75岁。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撒拉和侄儿罗德，以及他们在哈拉所积蓄的一切财物和所获得的人口，一同出来要到迦南地去。后来他们到了迦南地。这事以后，耶和华的话在异象中临到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你的赏赐是很大的。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一向都没有孩子，你还能赐给我什么呢？这样承受我家业的就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了。亚伯兰又说，你既然没有给我后裔，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继承人了。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亚伯兰说，这人必不会做你的继承人，你亲生的才会是你的继承人。于是领他到外面去说，你向天观看，数点众星，看你能不能把你他们数得清楚。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这样众多。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了。感谢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有王正俊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
喂，
你把这个关掉，这个可以关掉，关掉之后，好，谢谢，
好，好，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主日早上平安。谁祝福大家，祝福每一位，在这个主日我们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凡是到这里来的特别的蒙谁的祝福，是有福的。好，今天给大家介绍题目是细细的榜样，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我们凡是在教会待过一段时间读过圣经的可能都听说过亚伯拉罕，他是我们信息之父，信息之父。好，谁在创造了人类之后，由于我们的祖先犯罪不听谁的话，吃了禁果，被赶出伊甸园，从此和神失去了亲密的关系，然后人在自我奋斗的时候，就从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就在不断用各种手段追求贫穷的追求富贵，跟我们现在一样。别看这么多年过去了啊，追求权力，追求名利美色享受，那么富贵的呢，追求刺激，追求刺激。我们不是说大家不好，就是说你看看，都是为了名利二字，一身高的焦头烂额，到退休之后慢慢疗伤，慢慢养老，慢慢治病，大部分就是这种情况，从古到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人类好像陷入了一个靠自己挣扎当中，靠自己没有希望这么一种情况下，这么情况下。好，所以呢，人人呢都是罪人，人都是我自己也是罪人，大家每一位都是罪人。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各种手段，就包括了一些不合法的手段，再去的时候不道德的手段，或者是 一些拿不出手来的手段，不能见人的手段，这当中呢就是不合适的协议，是犯罪，是罪人，是，这是人类的情况，从古到今都是这种样子，都是这种样子。就为了名利，沽名利禄，酒色财气，然后不择手段，达到了之后有钱了，富贵了，追求刺激享受，刺激享受也是在犯罪，浪费，浪费能源，浪费能源，有多少辆好车，几千双鞋，多少几百个名包等等，都是犯罪的表现，浪费，浪费水中的资源，无视那些在贫穷当中受苦的人。所以谁要拯救人类，谁拯救？自从大洪水之后，谁就说看着天上的红，说以后我再不毁灭人类，不管你们怎么堕落，我不再毁灭整个人类，他要拯救人类，开始拯救人类。怎么个救法呢？他是从拣选一个人开始，由这个人做谁的拣选的人，然后做谁的使者，然后扩及到整个人类，来救赎整个人。他拣选的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在4000年前，大概公元前2000年前，谁就找到了亚伯拉罕，谁的计划就开始了，谁拯救我们人类的计划就开始了。他的计划就是从这一个人亚伯拉罕开始。他在一天就呼召亚伯拉罕说，你，我要拣选你，你到哪哪去，离开你的家到哪去，这个虚的宗教就开始了，虚的信仰就开始了。一会儿我们慢慢说。亚伯拉罕对神一系列的承诺的回应，就是我们现在信仰的开始，信仰开始。谁说亚伯拉罕，你离开你的父家，离开你的这个故乡，离开你的熟悉的地方，到我让你去的地方去，到哪去，你走出来再说。没说，说你去，我让你做大国，我就说这子孙像沙子一样多，像星星一样多，然后你是万国之父，你的子孙要无穷无尽。他的信，哎，他就开始信，所以信仰就开始了。在他之前信的信星星、信月亮、信山、信水、信树，就是大家见什么信什么，就跟现在我们常说的台湾有信猪八戒的，有信什么的，就不同声音的信不同的人，有信什么关公的，有信赵云的，国内还有信毛泽东的，在庙里边放的等等。就是说当时就是信仰乱七八糟的，从亚伯拉罕开始就开始了对唯一真实的信仰。行，这就为什么亚伯拉罕他是三大一神宗教的祖先，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当代坚持认为只有一位真神的三大宗教，就这三个宗教，三大宗教，其他的佛教、道教，他们说没有什么神，谁谁都可以修上去，可修上去。坚持一神论的就是三大宗教，这三大宗教都把亚伯拉罕作为自己信仰的祖先，自己信仰的开始，信仰开始，因为。唯一的这一神，独一的这一神，当时刚才我们说了，拣选的就是他，他就是我们基督教的祖先、犹太教的祖先、伊斯兰教也把他当作祖先。我们不管他的教义怎么样，他把他翻译成伊布拉辛，我们翻译成亚伯拉罕或者亚伯兰，亚伯兰。这就是关于亚伯拉罕的来历，来历。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谁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呢？不是拣选以色列人，是从拣选亚伯拉罕开始的。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代，这个拣选的头上是亚伯拉罕，从这儿开始，这是那根源，根源。好，在创世纪11章开始就提到了亚伯拉罕，当时他叫亚伯兰，他的父亲带领他们一家从乌尔，我们看到这乌尔，从乌尔这个地方 到了哈兰，哈兰已经到了土耳其附近。你看这上面地中海的上边是土耳其，他现在乌尔在什么地方呢？伊拉克，现在的伊拉克，在巴格达首都的东南方，靠近波斯湾，下边这个有水的地方是波斯湾。乌尔在当时什么呢？在公元前3000年已经是一个很发达的城市。现在我们人类历史上出土的最早的古文明就是从乌尔开始的，所以直到现在最早的文明发生在乌尔，就是我们出土的证据里头，并不在埃及，并不在埃及，也不在中国，中国都靠后1000年左右啊，大概是啊，我不太清楚，和几百年至少。乌尔在1928年的时候，一个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大肥堆，就开始挖出了一些楔形文字什么的，好多出土的东西。这个中东的这一代的古文明就被发现了。圣经上在创世纪里提到的乌尔、哈兰，一直找不到这些地方。所以当时在18几几年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大家说神已经死了，你看这个圣经上这些地方哪有呢，一派胡说八道，找不到这个城市。结果这挖出来之后又把哈兰挖出来。为什么挖呢？我们在农村的知道的国内的，它那个地是土的，不是硬地面，所以现在住的地方越来越高，像我们家的北屋现在还在，飞给我了3间北房，我再回去呢，这地面已经到了街里的下面去了。原来我是三弄台阶能到我们屋里去，这才我小的时候，这才40年，已经大概又差了半米了。我们家院子，我看着我父亲当时垫砖垫了好几层，这水才能流到街里去。他当时呢也没有什么水泥地面、沥青地面，都是土的。大家为了生活的地方呢不被水淹，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它这个地方也是，就一层层挖下去，你就是看到从现代到古代就看到了，根据它越靠下越是古远的地方。这个考古学家就挖出了一些很多文物，当时的数学泥板好像是勾股定理，是三角形的，就是非常非常先进。是当时的建筑有2层楼，公元前3000年，5000多年，这很不容易。就是他已经利用了数学上的定理来到建筑上、建筑设计上，是非常非常发达的古文明。当然在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已经是文明已经程度已经过去1000年了。这个地方是个很大的城市，在那一带，谁呼召这一家，他父亲带领他们离开这个城市到哈兰去。哈兰是一个相对不发达的地方，是一个离乌尔大概有1000公里的地方，到这一个不熟悉的，离开他们所信仰的神，离开他们原来他们都有，在这个城市挖出来的这个地方，在城市中心有很大一个庙宇，记得是太阳和什么月亮等等，离开他们原来的信仰，就谁呼召这一家？离开他们熟悉的传统的文化环境，离开他们祖祖辈辈信仰的宗教，要开始一个新的真正的信仰。就是他父亲带着他们一家到了哈兰，到哈兰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父亲去世了。他本来兄弟三个亚伯兰，结果他其中一个死掉了，罗德的父亲死掉了，他带着他侄子。听到谁呼召之后，他带着侄子说是离开哈兰，要谁带他去的地方去，是先迈出来到哪去再告诉你，就是后来要他去迦南。他带着一家人，带着仆人，在他75岁的时候离开了哈兰，往谁指示他的地方去，就迦南美地。这一出来，神应许他将来要把迦南这一段流奶牛蜜的地方赐给亚伯拉罕，结果他去世的时候也没有得到，一直等到400多年之后，或者500-600年之后，出埃及之后，以色列人才得到了迦南美地。 讲的，这是他的对他的应许，谁给他签的约，旧约啊，签的约一部分，就是说他的子孙要成为大国，他的子孙不在迦南美地，他的子孙里边后面有大卫，再后面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我们的救赎。你看啊，这条线非常清楚，谁在开始救赎我们人类的时候，拣选亚伯拉罕，他的子孙里边有大卫王，他和谁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在大卫的子孙里面又有耶稣基督，肉身里面有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救赎计划从开始就非常清晰，非常的清晰。好，这是给大家简单做一下介绍。现在的两河流域，现在这两条河还在，就是幼发拉底河，还迪格拉斯哈，幼发拉底这两条河，流经伊拉克，流经发源地是在土耳其的山上，靠雨水调节，靠雨水。从创世纪，谁创造伊甸园里边提到这两条河，所以伊甸园就在这两河流域，两河流域都是我们看到两个蓝的地方，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两河流域。当时的古文明就是由这两条河孕育出来的，孕育出来的。好，一会儿我们再详细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刚才我们也读了，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北地，北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地区这里边有人说，那他怎么对谁，怎么对亚伯兰说呢？我们不知道，可能是声音，也可能是通过梦境来启示他，启示他。然后他听到之后说，你要离开北地，北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去什么地方？去好地方吗？你看我们说要去出国，去哪？去新西兰，在国内常说。你说要一开始不告诉你，新西兰你以为是新加坡，这个西是什么地方？结果呢，叫你去新疆、西藏、兰州。一开始让你离开北地，你比方说在国内，让你去个地方出国，你很高兴。啊，到美国来，或到澳大利亚、英国还可以，啊，让你去一个很落后的国家，阿富汗、叙利亚或者什么地方，在有战争的、有苦难的地方，你可能就不愿意。当时谁呼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没说他让他去什么地方，就说你就离开你现在的住的地方哈兰，我让你到哪去，你到哪去。他的戏了，他就要去，那这就是他的信息。他没说你先跟我说说条件，你就是要到美国去，还是加拿大去，还是到澳大利亚这个好地方去，你还是要去那些正在打仗吃饱穿不暖的地方去啊。当时他不知道要到他哪去。好，那你可能说，那现在谁怎么对我们基督徒或者对我们这些慕道友说话呢？很清楚，圣经上谁说的话都记在上面，都是谁的话语，都是谁的话语。好，不是不说话，已经跟我们说的够足够多了，整本圣经都是谁的话语，都是谁的话语。好，所以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就谁一开始在四千多年之前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不是光祝福他和他自己，而是要通过他来救赎人类，把人类从自己自私自利造成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使重新和谁和好，得到从谁来的真正的福气，和谁永远在一起。好，好，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这是谁对他的应许，应许，应许了这些之后，他就信了，他就相信。有可能很多人就是听到谁的呼召之后，说这个有什么证据呢？要不要签字？要不要画押？要不要有这个押金或者什么？要不我离开北土啊，北乡，损失巨大，损失巨大。 就是说这表现出了亚伯拉罕他对谁的信心是很大的非常的好。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就是谁的目的，坚守他的目的是让通过亚伯拉罕，通过亚伯拉罕的见证，通过亚伯拉罕他来传递谁的信息，来传福音，来拯救人类，来拯救人类，是他作为一个福音的出口，福音的出口是他作为谁的祝福的管道，流到更多的人那里去。对我们基督徒现在也有同样的呼召，通过我们相信神，通过我们相信神之后生命的改变，通过我们生活的见证，来使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想认识神，想听到福音，有机会和谁和好，回到谁的家里，得到谁的祝福。我们也是谁祝福的管道，也通过我们要使我们周围的人得到祝福。好，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年75岁，他活了175岁去世，他还100年了。那当时他也已经显出老态，也不能生育，就他没孩子，他太太萨拉不能生育，已经绝经，已经不能生育，给他小10岁，已经没有希望，就是在当时没有后代是非常耻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说国内也有时候不孝有三什么啊，无后为大，这是封建社会传下来的。他当时比封建社会早了，他开始4000多年之前的一样，在当时没有后代，简直见不得人，没有什么劲，没有什么意思，活着不知道干什么。本来是活着生孩子养大之后给他接回去洗结婚之后他再生孩子再养大再结婚，这么一个循环。他现在突然断了，自己都没有什么意思，一般的人来说。好，亚伯兰将他妻子萨拉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你看他并不贫穷，实际上他们在乌尔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大户，他有那么多仆人，他也有很多仆人，他几十口人啊，虽然没有自己的儿女，但是他有仆人，甚至有生在他家里的仆人，那他是好几代的仆人啊，然后带着他们的所有的积蓄甚至牛羊等等就往迦南地去了。谁要带他们到迦南地区，是应许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和他的后代。好，这是12章1到5节，出埃及这个创世纪。就是现在呢，谁也经常实际上对我们每个人有呼召。你比方你在听到的时候，今天你在查经的时候，你在自己学习圣经的时候，你在灵修的时候，实际上你都在寻求谁对你对我们的呼召，谁希望我们怎么做，谁都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改变自己，甚至从我们的罪当中能够回头，通过相信耶稣基督，通过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使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圣灵就寄住到我们心里面，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就有了永远的生命。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灵不断在我们心里做工，使我们由原来的自私、为自己、为罪，转换成一个为大家、服侍谁啊、为正义、为谁的荣耀来生活，为服侍大家来生活的这么一个转变。就是谁都呼召我们每一位朋友，通过圣经上的信息，通过我们传讲圣经的信息，你来大家来听，都在呼召大家来崇拜谁。来信仰谁，信仰唯一的真实，来服侍他，来服侍所有的人，不是被人服侍，来通过我们不求回报的爱，来把谁的爱传给我们周围的人，周围的人，不是因为 爱是对等的，我爱他，他爱我，像夫妻之间，亲属之间，亲情的不是这样的，就是从谁来的爱，是不求回报的爱，就谁在呼召我们每一位来爱我们周围的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不可爱的人。好，所以这是谁对我们的呼召？呼召我们到教会来，呼召我们到教会来崇拜谁？呼召我们在教会服侍，呼召我们到社会上去做慈善，服侍那些有苦难的人，呼召我们去传福音，是对我们每一位的呼召，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当时很清楚，对我们现在每一位朋友的呼召也非常清楚。关键是你要有信心啊！怎么会相信这个圣灵到我里面来，我成了一个新人新生命在里面了？我看不见摸不到圣灵在什么地方呢？谁在什么地方呢？这需要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像亚伯拉罕一样，因为圣经上说了是这些，我们就相信，相信，这样是有福气的。好，这是这一段，咱们再来看下一段，15章第1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这事是什么呢？就是他带着罗德他侄子一家，他们一家所有的仆人到了迦南美地之后，发生很多事情，他们没有地方。当时都有居民，他们是借着的地方，他们要放羊，放羊的话要借着的草地，要过着的地界，都和周围要打交道，还有五个王把他罗德他的侄子给抢走了，抢走之后，亚伯拉罕非常的勇猛，带着自己的家丁，硬是把侄子他们一家又抢回来，毫发无损，并且把抢的财物。自己没有要，好，对吧？他自己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了当地一个像大祭司一样，就是受谁重用的一个王。好，在这之后，谁又对他说话了？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好，本来他到了迦南之后。是呼召他从哈兰到迦南美地之后，他也没有得到什么，被赶得到处跑，然后他侄子被人抢走，也没有看到谁的祝福，还没有得到谁的应许，到处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家，到处在游牧属于那种，所以他没有一个安居的地方，没有一个安全感，所以谁就给他。增加他的信息，告诉他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这是我最想要的，你不给，连孩子都没有，还有什么劲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一粒一屑，一粒一屑是什么呢？是他的仆人，生在他家里的仆人，就是他父母就是仆人，然后生到他家里。像像我们的第一代移民到美国，第二代叫 ABC 是生在美国的，他呢第一代在亚伯拉罕家做仆人，生下来的就生在亚伯拉罕家的仆人。他如果他没有子孙，主人没有子孙，那么生在他家里的仆人呢，就有权利继承这个主人的家业。这个一粒一屑就是这么一个。亚伯兰又说。我没有给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就是说那他生在我家里，那除了儿子之外那就是他妻了，因为他我从小看他生下来长大又管吃管喝，他是这个意思。神因为我没有后代，你赐福给我赐福啥呢？这不都是人家的吗？就是他是这个意思。看谁怎么说。耶和华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能成为你的后嗣，就是不是这个。你虽然现在没有生孩子，你虽然萨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已经没有生育的能力，但是呢，谁还是要给他们一个孩子，一个儿子。亚伯拉罕从哈兰。被谁呼召出来之后， 经在迦南美地来回游走好几十年，二十多年，还没有孩子，还没有生育，75岁出来，差不多快100岁了，快100岁了。好，第五节，于是那谁领他走到外面，他可能在帐篷里面给他说话，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来要如此。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关键的一句话，就是明明亚伯拉罕已经不能生育，明明他的太太撒拉已经绝经，已经没有生育的能力，但是谁说就是你们俩要生一个儿子，然后你们家的后代就从这个儿子开始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众多，然后他就去了。他一开始也是怀疑，说你看是我们都生不了了，现在没有这个能力了，那么你祝福给我们，那只能到我的普瑞的孩子那里去了。他一开始也有一点怀疑，但最后谁给他看完之后，你看天上的星星知道吗，以后你的子孙就是这样多。而亚伯兰就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结果在100岁的时候，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的太太90岁的时候，撒拉生了以撒，生了以撒，而以撒又生了雅各和以扫，雅各生了12个儿子，雅各后来改名以色列，他的12个儿子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12个支派，12个支派啊，这就是谁的应许，因为他信。虽然面前简直是不可能，作为我们人类来说，实在不知道怎么能实现，除非有神迹。但是神就是神，他说有就有，命里就立，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就是靠他说出来的，说有天有天，说有地有地，说有树有树，说有鱼有鱼，有水有动物，只有人是用他是用手来捏出来的。所以神说出来了，这个世界说有就有，命里就立。所以亚伯兰相信谁，他说他能有后代，他就相信，相信谁就以他为义。这是我们常说的，我们基督教是讲信，然后佛教是讲修，靠自己修，修得好轮回，轮回得好一点，修不好轮回到动物那里去了。但是我们的信仰，信仰是唯一真神，我们只要信，那么我们就得到了新的生命，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永远的生命，有永远的生命。好，这是我们巨大的福气，但它是来之不易的，是靠谁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鲜血和生命给我们成就的，替我们赎罪。好，这是这几节经文。那么从这里面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就是亚伯拉罕为什么被称为义呢？因为他信耶和华，他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好行为，不是他做的多么好，不是靠他修行，不是靠他行善，谁说你是义人，而是他相信谁，相信谁。像我们现在一样，不是靠我们做得好。有的朋友，有的慕道友说，我不配，我不配做基督徒，因为我过去做了很多很多见不得人的事，并且我现在比过去也好不了多少，将来我也不能保证我不做那些不好的事情，那些得罪人得罪谁的事情。实际上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来成为基督徒，靠的是什么呢？相信，相信，就这么简单，就相信耶稣基督是谁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后第三天复活，你就是基督徒，你就是个得救的人，圣灵已经在你的心里面，永远不会离去，永远不会离去。 在你里面新生命会现在的长大，你的人生会现在的改变，你原来的品格会现在的改变，你原来的忧愁思虑机会嫉妒等等会被圣灵的果子来取代，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细柔微柔细实微柔节制会被这九个美好的果实慢慢的取代，这九样美好的品格就会成为你自己的新的生命，成一个经常的状态，叫常态啊，取代原来那些不好的情绪、不好的品格、不好的品格。就是只要你相信这些事情都能发生，慢慢的，你的生命就会有改变，所以就改变。好，所以你不要不是说我自己做不到，我怎么我做不到，我信了怎么？不是靠你，而是靠耶稣基督，你相信了他，他承受的救恩。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就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怎么的？当时撒拉和亚伯拉罕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还能生出以撒，以撒就是看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在谁万事都能，万事都能。就是不要用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教育背景、家庭生活背景、过去的生活经历来限制我们所能看到的，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不要被我们自己井底之蛙我们的经历来限制自己，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好，看到没？好，当人类因为自己的罪陷入危机的时候，本来谁可以选择放弃，再一个呢是选择介入，是挽救。在大洪水的时候，谁差一点选择放弃，只剩下八口人。大洪水之后，刚才我们说了，是说你看到天上的彩虹以后，再也不会毁灭你们人类，不管你们做的多么的罪恶深重。所以神就开始了，因为他关心人类，谁选择了介入，找到了亚伯拉罕，就是开始拣选一个人。这个人后来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个支派，然后就有了以色列人。我们常说希伯来人，希伯来人是什么意思呢？是大河那边的人，当时的意思。大河是什么？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底格拉斯河。因为亚伯拉罕他们是从乌尔两河流域移民到迦南美地的，所以他们是大河那边的人。希伯来人是个意思，是大河那边来的人。后来叫以色列人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被谁改名为叫以色列，他的十二个儿子呢就十二个支派，所以叫以色列人。那后来为什么叫犹太人呢？因为后来这个王国以色列王国这个王国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之后，所罗门死后就是两个国家，北国在公元前700多年灭亡之后，就剩下了南国，北国基本上没有了，都给人砸回，不存在希伯来人了，基本上不是锤的，只有犹大的耶路撒冷那一块，那里的人还在保存就希伯来人的血统，所以叫犹大人。后来呢，犹大又叫犹太人，是这样来的，这样来的，就是说有亚伯拉罕血统的人。就是犹太人，不是靠你信仰犹太教你就叫犹太人，真的是皈依了犹太教啊。这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说谁找到亚伯拉罕要求他信任神，说你信我，你要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我要赐给你迦南美地，你要成为万国之父，一句话，信不信？他就选择了信，选择了信。好，作为对亚伯拉罕信心的回应，神称亚伯拉罕为义，并且使亚伯拉罕和谁恢复了良好的关系。今天谁给我们每一位同样的机会，同样的机会。所以我们还没有相信谁的，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救主的，实际上已经说得很清楚，圣经上只要你相信，只要你接受他，那么呢你就是这个新人，圣灵就进入到你的心里面， 你就有永远的生命，你这一生就依靠蒙神的祝福，你来生就有永远和神在一起的荣美的生命。你信不信？还是这一句话，给当时谁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一样，信不信有你。如果当时亚伯拉罕不信，我真是厉害哈兰哈兰，我刚住的没几十年，父亲刚死，我还是守孝呢，我到哪去也不告诉我，我不去，不信，那么他就不能成为万国之父，不能成为大卫的祖先，不能成为我们耶稣基督的肉身的祖先。我们现在谁知道他呢？圣经上也没有他的名字。就这么简单，就是信，这么简单。你现在实际上呼召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了就有美好的生命，有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好，作为我们多年的基督徒，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说将来有肉身复活，可能你说信耶稣基督之后，我生命是有改变，我的体格多少有些改变，在家里边我的配偶说也是有一点点改变，意思是能看得出来，多少年过去不是说一点都没有改变，但是你说让我相信将来肉身复活，怎么复活呢？谁死后烧了，有的是变成泥土归入尘土，多少年过去了怎样复活呢？肉身怎样复活呢？我怎么信不了？那这个需要我们像亚伯拉罕，我们信心之父那样的信心，因为谁说了？因为耶稣基督说了，将来我们都有肉身的复活，和我们的灵魂重新合在一起，在天国里边和谁永远在一起，我们就相信，就相信。你相信之后，你会得到无限的平安，无限的平安。你不担心疾病，也不担心死亡，因为你知道这一生即是短短一生，将来是有无限美好的生命，美好的生命，你才能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因为你确信我们的死亡肉身的仅仅是像睡觉一样，将来还有更美好的生命。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号角吹响的时候，我们会复活，我们会和谁？和耶稣基督一起到西天西地去，有无限美好的生命。这是圣经说的，这是耶稣基督说的。你相信了，福气就到了。你现在相信，你现在就有平安，这是真实的。如果你对将来没有一个确定的去路，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你这一生结束后发生什么，所谓的平安都是假的，虚伪的，生死问题不解决，谈什么平安？要寻求刺激，寻求娱乐，来把我们的孤独，把我们的莫名的忧虑来清除掉。你比方说，小熊队获得了冠军，500万人去那里庆祝，去是寻找什么呢？寻找一个乐趣，刺激。我刚才说不是刺激，我们不说这不好，去得到一个欢乐、欢喜、喜乐，得到一个很短暂的一个喜乐，一个庆一番庆祝。我们不说这不好啊，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多少人心里是多么的孤独，多么的缺少平安，多么的缺少爱，多么的缺少喜乐。仅仅一个棒球队得了一个冠军，500万人在那里欢呼。灵里面的疲乏，所以都需要救恩，需要耶稣基督，需要耶稣基督。好，好，那最后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你认同呢下面哪一个观点？通过这些话大概应该很清楚了，谁根据我的出身来接受我？显然不是。有的时候我三代基督徒，我自然谁接受我，因为我出身好，灵里边正，这不是这样。或者因为我的祖先是十恶不赦的，我的爷爷杀人放火，吃喝嫖赌，我过去父亲也不那么好啊， 所以这个生下来我就在这个罪恶的家庭里面，也不是谁也不看见这些，我生下来是个穷人，生下来是一个百万富翁，在家里面这些都没关系，这些事情在谁眼里面都不重要，谁看重的说明自己被人被人好，谁根据我的行为接受我，然后我做得好，我去关心很多人，我在像雷锋我做好的事儿，做了很多，我还写在日记上叫别人看，我品德很高，谁也不看这些，因为你做的天好，你也没有达到谁的要求，没到谁，这不是靠我们做出来的，谁看的是我们的心，看到我们的心，看到我们是我们的灵魂，是我们的灵魂，好，不是靠我们的行为。那么谁根据我的信息接受我？最后一个是谁根据上面两个条件的组合，或者三个条件，所有的条件一起才接受我？大家说，那很显然是第几个？是谁根据我的信息接受我？这个是对的，对的。就谁就是根据你信不信他说的话，你信不信圣经上所写的话，你信不信今天我们讲的信息，你相信不相信？你相信不相信？你不能选择的信，然后信了之后蒙神祝福，祷告蒙应允，但是那将来若谁负我，我怎么也信不了，那还是不行。你要真正相信是给我们的真理，真理就是我们信耶稣基督，要信他整个的人，整个的人。要你看我们刚才说，你要是是哪一个球队的粉丝，你会戴他的帽子，穿他的衣服，穿他的鞋子，见了那个球星会不会上去抱着不撒手，然后有什么活动赶紧去参加，简直崇拜的不得了，崇拜的。那我们就几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相信神到这种程度，穿上 T 恤的学生耶稣爱你，穿上戴上帽子的学生什么，然后呢屋里边贴满东西，哪有布道会，哪有星期天来讲道的时候，哗都盛不下，500万人，50个人都不是，5000个人，500个人都不容易。这个是在末世的时候，世道越来越会堕落。所以是谁根据我们的信息接受我们？接受你不要说我做的不好，我能力有限，我出身不好，我学历也不高，我什么也不会，我不配啊！我信了之后也做不到，十一奉献我做不到，叫我经常到教会服侍、服侍别人我也做不到。嗯，不要紧，那信谁看中的是我们的心，是看中我的心。只要你相信，你就会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得到永远的生命，得到永远的生命。只要你相信，我们面临什么困难的时候，你像亚伯拉罕和撒拉面临着已经绝经、已经老年了、不能生育的时候，谁都能使这样的事情发生，能生以撒，以撒。所以，当我们真正相信的时候，是。会有奇迹发生，奇迹发生在我们身上。不管我们是身体上有什么疾病，我们永远不要放弃。不管医生说这是4期，10%的5年生存率，不要管他，要相信谁的话，相信谁是万能的，就是永远保持一个信心，放心。不管我们的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比如说你干不了，你学历也不够，经验也不足，不要看人。要相信神，就是要相信神的话语，靠着谁加给我们的力量，凡事都能做。自己不会失去信心，也不要说我们关系上、夫妻关系、妻子关系等等，说没有戏了，放弃了，离了散了算了。永远不要放弃，要靠着祷告，靠着自己的信心，靠着自己的见证来改变。各种关系没有改变不了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一方面的救恩，就是各方面靠着耶稣基督，靠着他的死，靠着他的宝血都能够改变。 所以永远不要失去信心。好，这是今天给大家的信息，愿大家都有福气，是靠着一个信来得到神的祝福，神的保佑。